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在向世人讲法轮大法真相的过程中，见证了很多世人因为接受真相从而得福报的真人真事，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两件。2023年中国新年刚过了不几天，我骑着自行车去讲真相，刚出村庄，在前面有个人蹬着三轮车，蹬得有气无力，大概离我有300多米远，三轮车蹬得很慢，我想加快速度追上他，给他讲真相。不一会儿我就追上他了。这人长相是又黑又瘦，一看就像有病的样子。我很有礼貌地喊了一声，老哥你干嘛去了？他说我买药去了。他一指车筐，一车筐全是药。我问他什么病，他说了好几种，拿了好几种药。随着他的话，我跟他讲真相。我从包里拿了一个真相护身符，告诉他，让他诚心诚意，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恢复得快，逢凶化吉，幸福平安。我跟他重复了好几遍，你可要记住了，千万不要忘了。他说我记住了，忘不了。我说老哥我不骗你，我今年71岁，我学大法20多年，没吃一片药。他说你身体真好，也年轻。我说我修大法修的，所以才有好的身体。最后我给他做了3退，他只入过少先队。过了大约4-5个月，我在集市上讲真相，又见到了他。他认出我来了，和我打招呼，当时我没认出他来，他竖起大拇指说了一句，你真厉害。我很惊讶，因为他变样了，看起来比上次见面要年轻20岁，皮肤细嫩，白里透红，看来他一定是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了福报。2023年秋季，我又碰到了他，他看起来皮肤红润，头上戴着安全帽，坐在一个拉铁管子的拖拉机上，在工地上打工。他对我说他的病全好了，这真是大法展现的奇迹呀！世人只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不一样的前程。再来说说我哥，我哥养了几十只羊，给羊储备了一些过冬的草料，因院子小，得把草垛起来，垛得越高越少占地方，胳膊往高举已经举不上去， 找了20公分宽的一块板横放在猪圈上，人站在板上省些力气，由于身体失衡，一下摔到猪圈里。猪圈里有一些砖和杂物，肋骨硌到砖上了，他已经疼了20多天了，准备种上麦子再去医院看。那段时间我带了几本法轮大法的书籍回到老家，我想让嫂子学大法。嫂子受谎言的欺骗，受邪党的毒害，怕打压，怕迫害。我讲了一些真相，劝我嫂子学功，我哥也劝我嫂子学。我哥说，你学法轮功吧，这功好，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是让人积德行善的。法轮功如果有什么事一通知，所有的大法弟子马上全部到齐。冬天下了大雪，天气很冷，人家法轮功们一大早就出门为村民义务扫雪，扫完村民的雪然后才扫自家的，别人谁能这么做，人家法轮功就这样做。我们三个说了几分钟的话，然后我到邻居家小卖部去买了袋洗衣粉。我一进院，我哥站在房顶上喊我，当时他到房顶上晾晒玉米，一边笑一边做着蹲起动作，起来之后又蹲下。本来我哥都打算要去看医生的，结果现在我哥说肋骨不疼了，好了。仅仅因为我哥劝我嫂子学大法的那番话，就让他得福报了。看来世人只要诚心尊敬大法，相信大法，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他生完儿子后就一步步走向抑郁，得了抑郁症的他如何找回幸福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2004年1月，儿子出生。我生完儿子一上厕所，就像有针扎一样，痛得我死去活来。我不敢坐，只能一直跪着。我跪着喂儿子吃奶，但儿子一直吐奶，而且常常是那种往外喷奶，因为担心喷奶会让孩子窒息。喂完奶，我经常要拍打儿子后背半个小时，时间短了，我不敢放下儿子。姐姐特别叮嘱我，晚上一定要多注意孩子。她说，什么什么地方就有一个孩子也是喷奶，早晨醒来，孩子已经死了，孩子的鼻子、嘴上、脖子上都是奶。我和先生听了很害怕，所以我们夫妻俩一个睡上半夜，一个睡下半夜，好照看儿子。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一醒来就赶紧看看孩子还有呼吸吗。因为不管我睡上半夜还是下半夜，都要起来喂奶，所以老是睡不够觉，白天精神总是恍恍惚惚的，身体感到很疲惫。后来我常常感冒发烧，吃药也退不下来， 需要吃药加上打针才能退烧。我的精神和身体都备受煎熬。儿子两岁半的时候，腋窝下长出了鹌鹑蛋大小的包，医生诊断后说是淋巴结核，原来是儿子出生后打的卡介苗疫苗没有起到抑制作用，反而在身体里启动了。儿子做完手术之后，刀口一直愈合不好，我每天带着儿子去医院换药，儿子换药时哭得撕心裂肺，我听了心都碎了。我背着抱着哄着儿子，身体虚弱的我全身都在发抖，我每天都要承受这种折磨。医生还交代我要让儿子一天吃四次药，一天都不能落下，因为怕有耐药性，落下后吃的时间更长。但儿子这么小，吃药实在费事。有一天早上都十点了，儿子第一次不吃药，我万般无奈下就大声呵斥儿子，又踢了他一脚。儿子哭着把药吃了，我也哭了。一年半之后，儿子不用吃这药了，但他的身体也变得更虚弱了，经常感冒，还得了过敏性哮喘。儿子的情况我们当地医院看不了，得到外地的大医院看。看完病回家路上，儿子想睡觉，我就得抱着他，但我只能侧着坐，过一会儿就要挪动身体，不然会痛得受不了。我晕车也很厉害，我就拿着方便袋用全身的力气把嘴兜住，怕喷到外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一听到儿子鼻子抽搭一下咳嗽一声，我就心跳加速，心脏慌得全身都没力气。恐惧让我失眠，我经常焦虑而且非常郁闷，我变得不想说话了。丈夫在外地工作，有一天我给丈夫打电话说我抑郁了。丈夫说你快别气我了，那是有钱人得的病，咱穷人。是啊，家里房贷、看病、吃饭，哪里都需要钱。丈夫忙着赚钱养家，顾不上我们娘俩，他不愿意相信。我又跟母亲说，我得抑郁症了，不想活了。母亲说，快别胡说八道了。显然母亲也不信，我心里那个苦啊。后来我就常常坐着发呆，想起委屈的事儿就一直哭，什么都不想干，看见有车开来也懒得躲，什么孩子、丈夫、父母的谁都不想了，一种麻木的状态，如同行尸走肉。有一天晚上，我眼前突然一亮，这是什么？原来是法轮功磁带，那是母亲拿回家来的。母亲在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我还跟着母亲一起去看过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影。我知道大法很神奇，要人做好人，但后来我去了外地，就忘记大法了。这时我赶紧拿出家里的复读机装上磁带，打开来听。我坐着听累了就躺着听，听着听着不知道自己啥时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我久违地感到神清气爽，身体那种疲惫突然消失了，走路都想跳，就是想笑。我跟母亲说了，母亲也很高兴，说大法就这么神奇，师父管你了，你有这缘分， 学大法吧。晚上，我又接着听大法师父讲法。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的大脑变得非常清醒，身体轻飘飘的，仿佛回到了18岁。更神奇的是，我的忧郁症消失了，我感到非常幸福。我对母亲说，这法轮功确实很神奇，我要学，这是我唯一的出路。接着我又读了母亲给我请来的转法轮，母亲问我，你练功吗？我说好，但我心里却想，我能练下来吗？因为我正好来了例假，每次来例假那七天我都得躺着，身体很累很累。可这次怎么也没想到，我可以站着练完法轮功的第一套到第四套功法，身体不但没有疲惫感，还非常轻松。于是我就开始练功了。有一天，父亲从山上带泉水回来，让下去拿水，我赶紧穿上鞋就往下小跑，丈夫在后面追着我喊，等等我。我家住六楼，一桶水大约30斤，我一下楼肩扛着大桶水就小跑步的上楼，丈夫没追上我。进到家里后看我呼吸非常平稳，丈夫气喘吁吁地跟我说，真能装。我说，别的能装，这个能吗？以前我的后背骨头膨出，腰椎间盘膨出，尾骨错位，心脏不好，走到家门口就得快点开门，不然就感觉气不够用，马上要憋昏过去。别说要我拿这么沉的东西了，我连上楼都费劲。我让儿子也开始学转法轮，孩子还小，认字不多，我就让他坐在我的腿上，我读一句他读一句，每天读一段。后来儿子不喘了，吃东西也不过敏了，药再也不吃了，彻底摆脱了药罐子，身体变得非常结实强壮，喜欢体育，班上老师还叫儿子当了体育委员。丈夫看我和儿子都不用吃药了，知道是学大法改变的，很支持我和儿子学大法。丈夫对我和儿子说，好，你们就学，不用管那共产党。有一次丈夫接儿子放学回来，儿子递一张纸给我说，妈妈，你看承诺书。原来是让孩子承诺不要学法轮功。我看了心想，这该怎么办？儿子看出了我的担心，就从我手中拿走承诺书，然后撕得细碎说，妈妈没事，不用教。我很欣慰，儿子这么小就能明辨是非善恶。但到了上学那天，儿子也有些害怕，问我，妈妈，老师如果要承诺书怎么办？我说，儿子没事儿，如果老师要，让老师找妈妈。丈夫送儿子去上学，老师向丈夫要承诺书，丈夫知道承诺书被儿子撕碎了，就对老师说，回家找找。就这样事情过去了，老师也没再要承诺书。以前丈夫赚的钱不够我们娘俩吃药，家里经济入不敷出，现在我家的日子富足有余。我和儿子能有幸福快乐的今天，我的家庭能变得美满祥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和儿子的命运，赐福于我们这个家。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给大家讲一个玩手机玩游戏不安心学习的高中生从理想大学毕业考上研究生的故事。我今年77岁，修炼大法的20多年，在大法中受益良多。我那个淘气的孙子因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学业有成，得了福报。孙子从小就在我身边长大，我学法练功，他也受益了。我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红银。有时候他淘气，把手脚碰破了，我就叫他快念法轮大法好。他念一会儿就不疼了，也就不哭了，好了。他长大一点儿，我领着他去讲真相，挂条幅，他也愿意去。过年时，外地的两个孩子回来，也跟着我去挂条幅，贴真相资料，都很高兴。过年那天，三个孙子在师尊法像前站一排，叩拜师尊，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的爸爸妈妈看着都很高兴，我当然更高兴。他们都是和大法有缘的生命。孙子要高考，赶上疫情，在家里复习功课。他是个好动的孩子，坐不住，就不好好学习，玩手机、电脑、打游戏。他妈妈管他也不听，说多了就反感了，威胁说我不学了，也不考了。这下把他妈气哭了。他妈妈来我家跟我说，妈，您看您孙子太不听话了，马上就要高考了，还整天玩，也不学习。我一说他就烦了，说多了更不学了。我还得上班，单位也挺忙的。我想让您上我家去住一阵子，看着他学习，他还听您的话。我说，明天我就去你家。我去了，孙子很高兴。我说，快考试了，你得用功学习呀，不然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你还小，也不能干活。孙子说，我知道，我天天都在学呀，就是学习太累了，放松放松。奶奶，您放心，到时候能考上的。我看他学一会儿玩一会儿，学得少玩得多，我很生气，把他训一顿。他家养了几只猫，他去玩猫，他看我真生气了，就笑嘻嘻地说，奶奶别生气，我马上就学。第二天他还是那样。我想，我老生气也不行啊，我是大法弟子，得听师父的话。我就心平气和地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会清静，大脑会轻松而不累。他听了想了想说，奶奶我念。我有时候给他讲传统文化故事，讲做人的道理，善恶有报是天理，他很爱听。有时给他买好吃的，给做他愿意吃的东西，他很高兴，能稳住心复习功课了。到考试那几天，我告诉他，要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空间场清净，没有干扰，能打好卷子。他很听话。过些日子，大学通知书下来了，一看，考上了本省的一所理想大学。他和他爸爸妈妈非常高兴， 买了水果来到我家，供在师尊法像前，叩拜师父的慈悲保护。大学期间，孙子每年放假回家和回校上课前都买水果来我家，感恩师尊慈悲苦度。今年他又考上研究生，一切都是因为他明白大法真相，尊敬大法师父，得福报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你真勇敢，副标题去除党文化，从小事做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6日。多年前的一件小事至今仍记忆犹新。同事带他两三岁的女儿在操场上玩，大家也围着逗孩子。这时爬过来一只小虫子，同事说踩死他，孩子伸出小脚，一脚就踩上了。他马上夸奖说：“你真勇敢！”高兴地把孩子当成个英雄，一把抱起来。我当时有点惊讶，这么小的孩子，犹如一张白纸，应该教育他爱惜生命，爱护花草树木，别故意去伤害小生灵，要怜悯小生灵。怎么能叫他随意去杀生呢？想一想也就明白了，人们都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强者，在中共党文化的理念下，就会给孩子灌输弱肉强食，不择手段地在竞争中取胜。同事也就是受此影响，否则怎么会教育自己幼小的孩子无故去杀生造业呢？反思自己，在中共的党文化氛围中，有些小事自己都意识不到了。没修炼法轮大法之前，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不爱护小生灵的事也常常发生在自己身上。比如看见别人走绿化带，有时自己图方便走捷径也去走绿化带，以往没觉得怎么样，现在想想，这就是不讲道德的不好行为啊。还有的时候，买蔬菜水果买多了，结果有的没来得及吃就烂掉了，这种行为也是不好的，既浪费资源，也是对这些生命的不珍惜。试想一下，如果这些蔬菜水果经过了风霜雨打，春华秋实，终于收获了，为人们提供食物，就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了，他们应该是很高兴的。可是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他们还没等到发挥作用呢，就烂掉扔了，他们是不是很伤心啊？凡事我们真得从小事做起，规范自己的行为啊。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从小就受到党文化的影响，中共党文化宣扬的是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等等，推崇的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禽兽的丛林规则。中共鼓励人与人互相倾轧，不择手段的谋取，教唆人们天不怕地不怕，战天斗地。接受这种思想的人，不相信人有来世，不相信六道轮回，不相信善恶有报，没有对天地的敬畏，没有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 没有慈爱之心，没有道德的约束，那么就什么坏事都敢干了，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破坏大自然，伤害他人。中共是西来幽灵，他就是来搞破坏的，不是吗？有人说，中共最擅长的就是搞破坏，从破坏大自然，到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再到破坏传统的道德伦理，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全方位的破坏。中共占天斗地，破坏山川河流，破坏大自然的例子比比皆是，别说对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的破坏了，就是连一个小村庄都不放过。相信有神的人，重德行善，敬畏天地，珍爱生命，对大自然是善利用，而不是改造破坏。大家知道战国时期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它使成都平原富庶，变成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食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000多年经久不衰，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恩泽后世。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被称为世界水利工程的奇迹，体现了古人的智慧。而中共乱砍滥伐，堵河填海，自然生态被破坏，至今中国生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海河、黄河断流，淮河、长江污染，大片的草原消失，滚滚黄沙扑向中原大地，这就是中共占天斗地的恶果。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是全方位的，从名胜古迹这些看得见的物质层面的破坏，到对古人的诽谤和对思想的什么批倒批臭，手段是恶劣的。我和家人曾经去孔子的家乡曲阜，姐姐说她最先知道孔子是从批林批孔运动中知道的。可悲啊，其实很多中国大陆人都是这样的。参观孔府、孔庙、孔林，也就是三孔，姐姐觉得很震撼、惊讶，如孔子的后代享受着一品官的待遇。我用我的理解和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交相辉映，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用仁和礼、仁义礼智信教化人、规范人，告诉人怎么样做个好人，这是积大福德的事呀，所以福荫后代，不但炎黄子孙受益，连周边的邻国都受益于儒家思想。中国人以儒家思想为行为准则，2000多年使人的道德保持在一定的高度，所以历代的皇帝都推崇孔子的思想，仰慕孔子，祭拜孔庙。你想他的子孙不也应该享受这种待遇吗？孔家世袭衍圣公，富贵2000余年而不衰，不会因王朝的更迭而没落。姐姐点头赞同。姐姐感到惊讶的还有孔子及其子孙的墓被掘了，许多石碑被破坏了，当地的老人说是中共中央指使北师大的造反派谭厚兰领着人来砸的，大家都感到惋惜，觉得不可思议。2000多年的历朝历代，一直到中华民国时期，都对三孔很尊崇，只有中共才敢做出这样的事。对三孔的破坏，体现了中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极端仇恨。善恶有报啊！有资料记载，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谭厚兰。1982年，谭厚兰在痛苦悔恨中死去，终年45岁。对道德伦理层面的破坏， 如中共搞批林批孔运动，辱骂丑化孔子，人和理成了批判的对象，绑架全中国人参加。姐姐说，那时学生对孔子什么都不知道，学校却要求每个人写大字报来批判孔子，大家就找来报纸，你抄一段，他抄一段，这样把大字报贴满了墙。想想迫害佛家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中共不也是这样搞的吗？甚至更严重，搞群众运动，各个机关、学校等，把每个人都拉进来参与批判、签字。有的人对法轮大法不了解，有的人知道大法是好的，不管你了解不了解，都要你揭批，落井下石，叫中国人对宇宙大法犯罪，以达到最后对中国人的毁灭。中共多邪恶啊！中共搞什么破旧立新，把正统文化当成旧的、落后的，他要砸烂一切旧的，这是破的一步。他还要立，立党文化的思维方式，把他自己搞的党文化当作是新的，以他为准则。在大陆，从小学到大学，教材里讲的、灌输的是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考题的答案得按中共给出的去背，否则你就打不了高分，考不上重点，上不了好大学。公务员每天要学习其理论，强制洗脑。中共破四旧的时候，还在老百姓的生活中搞破旧立新，比如改名字，凡是名字里有富贵、有福之类的吉祥字眼等都得改，改成简、新等等，并在广播喇叭里公布。中国人讲究祭祖，家家都有家谱，大多数都被烧毁了。中国人喜欢的古代文学四大名著被列为禁书。有一位朝鲜族的同事去韩国探亲，回来说，挺感慨，韩国的中学生对四大名著的喜欢了解程度远远超出了中国的中学生，真没想到啊。是啊，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中国被称为神州，神的国度。古代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君子国度，受到各国的敬仰。大唐时期的万邦来朝啊，古代的中国人也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楷模，君子风范。可是中共把这一切都毁了，现在的大陆人在世界人心目中变成了满口脏话、行为低下、满嘴谎言、不讲诚信的这样的形象，神州大地已是满目疮痍了，中国人的道德一日千里地向下滑着。在党文化下，你一提善恶有报、因果报应等，就说是封建迷信，就等同于落后、愚昧、无知了，导致人们什么坏事都敢干，不计后果，导致当今的中国贪腐极其严重，戾气很重，动不动就动刀动枪，置人于死地。九评共产党中有这样一段话，世界上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是信神的，正是对神的信仰，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才会在内心约束自己，才能维持社会道德的水准。古今中外，西方的政教，东方的儒释道，都告诫人们信神敬天，从善惜福，感恩知报，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对神不敬，必遭天谴，天灭中共，实乃天意，远离中共，实为善举。去除党文化，解体中共，中华神传文化才能重回大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你真勇敢，去除党文化， 从小事做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大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写道：“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年；道德日全，不其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意思是，如果人的德性不好，就是吃仙丹妙药也不能延年益寿。如果道德高尚完美，不用祈祷就多福多寿。那么古人又是怎样养德的呢？若是养德，首先要养性。性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性字左边是心，右边是生，表示人生来就有理存于心中，名为性，实为理。心顺理则生，背理则亡。养性首先去五难，名利、喜怒、声色、滋味、神思。一、去名利，范蠡功成身退，散尽家财。春秋时期，楚国人范蠡和文种辅佐越王勾践20年，帮助越王灭吴复国，成就了霸业。后来范蠡官拜上将军，名扬天下。范蠡认为盛名之下难以长久，况且勾践的为人可与之同患难，难与之同安乐，写信辞别了勾践。范蠡独具慧眼，从越王勾践的面相看出了他的秉性，不可能与臣子共享富贵安乐。他写了一封书信劝告文种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不信，最后被勾践赐死。范蠡离开越国，来到了齐国，他改名换姓，带着儿子陆力垦荒，耕于海边，并从事经营，置下了数十万家产。齐王听闻范蠡是一位贤者，任用他做相国辅佐政务。很快范蠡官至卿相，家里经营买卖，财富累积千金，功名富贵达到了极点。他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因为中国的传统理念讲盈极则亏，意思是凡事达到极点就要走向衰落了。3年后，范蠡辞去相位，散尽家财，离开齐国，移居到了定陶，自号陶朱公。在定陶县，父子齐心合力，勤于畜牧农业并经营买卖。没几年时间，范蠡再次积攒了数以万计的大财富。他经常周济贫苦百姓，当地民众尊称陶朱公为财神。范蠡因有德而富，名利金钱、高官厚禄因德而生，富而又散，有舍有得。二、喜怒宠辱不惊。吴敬梓在范进中举中讲到的范进，因过喜而疯狂，被屠户丈人打醒。大书法家王羲之因与同门骠骑将军王述争高下，早早断送了性命。因得而喜，因失而悲，心为身外之物所累、所缠、所绕、所迷。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得失荣辱如过眼云烟。明朝的陈继儒在《幽窗小记》中有一副抒情智联：“一宠一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往天上云卷云舒。大意是，是人生宠辱得失如花开花落，是功名利禄如云卷云舒般变幻，去留都无意。寥寥数语，道出对待名利和地位的正确态度。唐太宗期间，卢承庆因为处事公正，被唐太宗任命为考功员外郎，管理官吏考绩。有一次，在卢承庆考评官员的过程中，有一位管漕运的官员因粮船沉水而失责，卢承庆给这位官员写下了“失所在，考中下”的评语。出乎他意外的是，那位官员听后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疑惧的表情，一点都不生气，非常坦然地接受了。卢承庆继而一想，粮船翻沉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个人能力可以挽救的，给他一个中下的评语未免太过严苛了，于是改为中中等级。可那位官员还是没有发表意见，也不说一句感激的话，也没有什么激动的神色，一笑置之。卢承庆很赞赏他的处事态度，称赞道：“宠辱不惊，难得难得。”最后把评语改成：“宠辱不惊，考中上。”北宋时期，范仲淹坚持庆历新政，当他被谪居邓州时，他依然可以达到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豁达境界。三，汉成帝贪恋声色，与诸葛亮会帐斩情丝。公元前18年，33岁的汉成帝路过杨阿公主府，入府作乐，赵飞燕献舞，被汉成帝一眼相中，带入汉宫临幸，晋升为婕妤。一天，汉成帝带着飞燕一同泛舟赏景，飞燕穿着南越进贡的云英紫裙，碧琼清绡，一面轻歌《归凤送远》之曲，一面翩翩起舞。成帝令侍郎冯无方吹笙以配飞燕歌舞，舟至中流，狂风骤起，险些将身轻如燕的赵飞燕吹倒。冯无方奉成帝之命救护，扔掉乐器，拽住赵飞燕的两只脚不能松手，飞燕则继续歌舞。此后宫中便流传飞燕能做掌上舞的佳话。当时有童谣道：“燕燕尾闲闲，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屎。”赵飞燕姐妹祸乱后宫，诬陷皇后，杀害皇子，应了那句童谣。成帝因纵欲过度而亡，终年44岁，无人继承皇位。有诗云：“二八少女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渔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鹅恋灯光燕不知，鱼贪香饵亦如丝。鹅焦鱼烂君知否，好像奇缘记一只。如今识破恋灯鹅，爱耳迷鱼戏黑波。本是一团新会物，图查模样巧成魔。”夏朝的最后一个国君叫桀，夏桀荒淫残暴，沉溺于酒色，宠爱媚喜，最后身死国灭。商朝的最后一个国君纣王好酒淫乐，宠爱妲己，派乐师创作淫乐，严刑峻法，最后自焚失国。 当然也有剑斩情丝的圣贤。《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观天象，预知人事国命，辅佐刘备创立蜀国。他写的《马前课》预测了世事和后来历朝历代的变迁，人们无不称其神机妙算，智慧超人。据说诸葛亮幼年时经常上山学习经学、兵书、战法，在山上遇到一位美丽的女子，邀诸葛亮下棋、品茶、聊天。之后，诸葛亮每次上山都去拜访那女子，两人聊得非常开心，可是对老师传授的知识就听不进去了。老师见诸葛亮神不守舍，便对他说：毁树容易栽树难，你看那女子楚楚动人，情不自禁，你可知道她本是天上的一只仙鹤，常来世间勾引凡人。诸葛亮深感惭愧，向老师请教避开她的办法。老师告诉诸葛亮，趁她在湖里洗澡时把她的衣服藏起来，她来找你，你就用拐杖打她。果然，仙鹤找不到衣服，现出原形来啄诸葛亮的眼睛。诸葛亮抓住它的尾巴，用拐杖打去，白鹤挣脱后飞走了，它的尾巴被诸葛亮拽掉了，从此不能再回人间。诸葛亮把它的尾巴做成了扇子，时刻警醒自己。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诸葛亮谨听师教，及时悔悟，取其玄丑则贤。四，善与恶在一念之间。《太上感应篇》记载，古时候有个袁自石，恨妙某忘恩负义，在早晨4点钟左右带着刀去妙家，准备杀掉妙某。途中经过一座庵堂，庵堂的主人轩辕翁早起诵经，见到有几百位凶神恶煞的鬼怪拿着刀斧跟随着袁自石。没多久，袁自石返回来了。轩辕翁看到袁自石身后跟着的人都是头戴金冠，身佩玉佩，香花翻状簇拥着，百十成群，十分的庄严，脸上都露出和祥喜悦的样子。轩辕翁召请袁自石进入庵堂，问他原因。袁自石说道：姓妙的忘恩负义，我刚才正要前往杀他，但是到了他家的门口，我就想到妙某虽然对不起我，然而他的妻子儿女却是无辜的，况且他还有老母在堂，我若是杀了他，就等于是杀了他一家人啊，因而于心不忍，念头一转就回来了。轩辕翁就将刚才所见到的情形告诉他，并且向他道贺说：你的所作所为，神明都已经知道了，你将来必定会享有很厚的官禄啊。袁自石听了轩辕翁的话后，勇猛精进，认真地行善，后来果然考取了功名，官做到了宰相。明朝正德年间，有位读书人名叫赵永贞，他在少年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位艺人告诉他说：你23岁的时候必定会考中功名。等到他23岁那年参加乡试，前场文章写得极好，到了后场却连连失误，结果没有考中。赵永贞的心中感到非常的难过，因此就向文昌帝君祈求托梦，告诉他不中的原因。文昌帝君托梦告诉他说：你原本可以考中今年的乡试，但是因为你近来调戏你家的婢女，引诱邻居的女儿，虽然都没有成真，然而你的起心颠倒，意淫缠绵不断，心地日益的转暗，所以你命中原有的功名因此而被削除了。 永贞听了帝君的解说，痛哭流涕，发誓并决心改过，大做善事，于是就刻印戒淫的善书以警醒世人。结果在下次的乡试中，永贞果然考中了戒元，做官做到了藩县。善与恶在一念之间，元自时因一念之善转祸为福，运随念转，速度是如此之快。好了，听众朋友，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